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早上好。今天是一个福音的聚会。当我在准备福音这个信息的时候呢，我就回想我多年以来在福音组听福音，所以我心里真是充满了感恩。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都曾经向我传过福音。当我信主以后，我实在感谢我的主，因为他将他的生命赐给了我，我里面满有平安而行的。因着一种天然的驱使，神的生命在里面感动我，所以我很多年前我就开始参加福音的座谈。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跟福音朋友们来分享主在我身上的作为，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把我们的主耶稣介绍给其他的朋友们。当我在预备这个福音信息的时候呢，我的姊妹就看见我，她说你压力好像挺大的。我说是，这个不一样。我说以前呢，我是坐在那里跟人家讲的，今天是要站在这里跟大家讲，所以我说我有一点压力。所以他为我祷告，我们在一起有这个祷告的时候，我想我今天就在这里用这么一点点的时间，盼望能够把主耶稣介绍给弟兄姊妹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有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敬拜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你因爱来到人世间，来寻找拯救我们这般失散的人。感谢主，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主啊，你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，主啊，使我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。我感谢赞美你。今天是福音的聚会，主啊，福音是你自己的大能，我们祈求你在这里来做拯救的工作，你来在福音朋友们的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，让他们能够听到你的福音的时候愿意敞开他们的心，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救主。感谢赞美你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。主，你也越过我一切的软弱，好让你的福音能够被传递的清楚。谢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。首先我们来看传道书3:11，我们一起来念传道书3:11，这里讲到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智能心里，然而神从始作终的作为能不能参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3:16，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经文。我想也请弟兄姊妹们来读，和朋友们来读这一节经文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5:24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要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始入生了。好，我们圣经就读在这里。这里面讲到说，我今天的讲的主题是永生的盼望。那么曾经有人这样讲，他说，人生啊人生，若不是因为你两头黑暗，我怎么会爱你中间这一段的灰色地段呢？这段话给人家感觉他对的人生呢充满了悲观，有一种苟且偷生的感觉，觉得对人生非常的无奈。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名叫雅各，当他130岁的时候，他下到埃及，他见法老王，法老王问他，你一生的年日是多少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平生寄居在世的日子是130岁，又少又苦。很稀奇的，我们觉得今天如果我们看见一个130岁的人站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会很羡慕他这样的长寿， 但是这个人呢，他在法老王面前呢，他说他平生的年日呢，寄居在世的日子呢，130岁，是又少又苦。我们中国人也讲人生苦短，可能这样的话对我来讲啊不太适合啊，因为我想我可能比很多人都年轻啊，在座有很多岁数比我年长，人生阅历也比我丰富，可能他们来讲这句话更切实际一些。但是呢，当我在信主以后，我就有一些观察，我就发现，特别你看啊，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大陆移民来到澳洲。我们以为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是来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，更美的人生。但结果我们常常发现呢，很多的人来到这里，他们发现不是这样子的。他们刚开始来到这边的时候，都是在努力的寻找着平衡，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来到这里远不如他在中国过得好，于是他们就在这里面拼命的来赚钱，来拼命来工作，因为他觉得我如果有赚多一点钱的话，我的人生就美好了，我的人生就好了。所以很多人呢，不止打一份工，有的人打两份工。前几天星期一的时候，我在 City 里面上班，我碰到一个法国人，他跟我讲他1970年移民到澳洲来，他说呢，他那时候非常的努力赚钱，非常的辛苦。我说你一个星期做几天呢？做7天吗？他说不是的，我一个星期做9天。我说你怎么一个星期会做9天呢？他说我一天都做10几个小时，我非常努力工作。然后他看我，因为那天很晚还没有下班，他说你不要做那么辛苦的，人生很快就过去了。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很多人都在这样的过生活，是不是？很多人都在每天拼命的日出就起来，赶着闹钟闹醒的赶着去上班，然后呢天黑的时候下班回来，晚上吃晚饭睡觉，第二天就周而复始。有的人，我没有信主之前我也工作7天，我那时候真是觉得没有盼望。难道我们在这世界上就是为了赚更多一点钱吗？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有更多一点钱，我们就有满足了，我们就有真正的喜乐了，我们就有平安了吗？刚才那个人讲，孙悦讲，他说人生若不是两头漆黑，这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，因为他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他要到哪里去，所以他两头非常的漆黑。但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呢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有了钱我们就能够满足了，所以很多人就拼命的赚钱。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的报告，讲到说有一个在东北一个医院里面有一个患者，他被确诊为绝症的时候，他有很多的钱，他非常的绝望，他在医院里撒钱，因为钱不能救他了，他绝望到一定地步，他把他一生所追求的这样的钱他在那里撒掉。其实今天这是我们许多人所追求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以为我们有钱了我们就能够满足的一切都好了。我曾经问一个我的同事啊，我在上班的时候，那么在外面去安装橱柜的时候呢，常常会有我的同事坐在我旁边。那么有一次呢，有一个同事是从广西来的，那么他刚刚来澳洲，他跟我讲，他说他现在赚的钱太少了，他说我一个小时才赚15块钱。我说那你要赚多少钱你才会觉得满足呢？你才会觉得开心许久呢？他想了想，他说我如果一个小时能够赚到20块钱的话呢，我就很高兴了。那我告诉他了，我说你不要说你现在一个小时赚了20块钱啊，哪怕你赚到40块钱啊，你仍然不会有满足的，你仍然不会有真正的平安的，你仍然不会有真正喜乐的。可能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赚了20块啊，你觉得很开心，不愿多久你这个快乐就失去了，因为你发现凭什么那个呢比我好像好不到哪里去，他凭什么赚30块钱，你的喜乐马上就没有了。我说呢，钱不会成为你的满足，因为我跟他传福音嘛，我说钱不会成为你的满足。我们都知道，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在这赚钱这件事情上面。当有的时候当你发现我们因为没有钱，所以我们觉得不够满足，我们没有喜乐，我们觉得那些有钱的人他们应该很开心，应该很喜乐了吧。
可是当你发现有钱的人他们有很多的烦恼的时候，他们又自杀的时候，哦，你发现原来钱不能解决人的问题。所以有人就说了，钱有够的吗？没有够的。
所以曾经有一次很有意思的调查，人们就问你究竟要赚多少钱你才会满足呢？有很多的答案收上来的。最后呢，评选的人呢列出一个最好的答案，问你你要赚多少钱才满足呢？最好的答案是什么呢？他说再多一点点吧，再多一点点吧。这是我们的关心，我们钱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满足，那我们在地上我们最有什么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满足呢？
我们中国古话讲说万般皆下品，对不对？唯有读书高啊。
所以我们就追求学问，我们就看见很多人就开始拼命的读书，追求很多的学问。我不是有很高学问的人，但是我接触到一些有学问的人，哦，他们告诉我，原来读的越多以后呢，知识越多，学问越高，发现呢自己不知道的越多。原先没有知识的时候呢，以为自己知道很多，当知道多一点点以后呢，才发现原来不知道的更多。我们不是讲吗？学海无涯，没有止境的，学问不能够成为人的满足。我们现在你看，很多的大学都在那里讲，毕业了，这是失业了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再读，因为没找不到工作嘛，再读研究生，研究生找读完了还找不到工作，再读博士，读完博士以后呢，还是找不到工作，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很苦恼？我们没有答案。我们以为学问能够成为我的满足，可是呢，我们中国人又讲了，学问不是读完就算了，你读得好，不是就到此为止了？学而优则仕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呢？你还要步入仕途，你要做官的，你不是读完了就算了？学好了以后呢，来当官，这是古代文人他们的追求。很多人读不当不了官了才退而已，就写文章啊，才有这么多的什么那些啊谈资宋词这样出来了。你要当官的，奇怪的，当官应该很满足了吧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座我不知道有没有当大官的啊，可能不多啊，但是我们现在你看有智能手机啊，这时候有智能手机以后呢，你会发现啊，你的资讯啊很容易就得到了，新闻啊一下就得到了，你打开手机一看，哪个贪官落马了，家里收出几亿的现金，哪个贪官他有多少的情户，就是都是这些东西，我基本上都看标题的，就看了这随时我知道这件事情就好了，我不去读它里面的。你会很稀奇，这些当官的人他们都是拼命的寒窗苦读，有的很多人他们是从农村跳出去的，借着读书跳出农门，他们当上的这些官，步入仕途了。他们曾经都有一个很宏大的理想，他们想为这些百姓们做一番事情，可是后来发现他们都贪官，都变成贪官了。你很稀奇，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为什么他有这么高的权力以后还不能满足呢？讲到权力，你知道最高权力当然是当皇帝啊，我们中国都知道，我们古代有个皇帝叫秦始皇，他灭掉了六国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面第一个封建王朝，皇帝也因此这个名号从他开始。他统治了当时的中国，他有满足了吗？我们都知道他没有满足啊，他有怎么样呢？他有长生不老，他有长生不老，但我们发现他没有找到长生不老，他很年轻就死了，他比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年轻就死了，他的封建王朝到了第二代就没有了。你会很稀奇，这样的一个人物，他达到权力的巅峰，他仍然没有满足。还有你看我们知道的唐太宗，这个在封建王朝上面可以说是最开明的君王，他开创了贞观之治，使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华人能够被称为唐人，就是因为唐朝的鼎盛。但是他这样的一个君王，他也要寻求长生不老，他死于差不多是自杀，吃到了有毒的丹丸就这样死去了。
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说，传道士所讲到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始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。永生在原文里又是永远，将永远，他将永远的盼望放在我们心中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能不能够长久？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里面都有一个永生的盼望，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我没有啊，哪里有呢？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人一出生什么都没有注定，我们就注定了被注定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我们是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的。有人做过统计，他说人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，100%，没有哪一个人不要死，不论你是君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，不论你是富可敌国还是一文不名，有一天你都要面对死亡。我很稀奇的发现啊，当我信主一下，我就有些思考，我在想，我们能活在这世界上面，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准备，我们会有很多的预备，我们会有很多的学习。我们比如说我们来澳洲，我们会有预备做签证，买什么东西，查好这边的天气气候怎么样，我们有很多的准备。但事实上呢，给来澳洲的签证不一定批给你的。可是我们对一件事情呢，我们没有预备的，那就是死。我们知道这一天肯定临到的，但是我们没有预备，我们没有思考这件事情。死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是非常避讳的，我们常常用很多的话语，很多的其他的语言来代替死，我们避讳讲死，因为我们怕死，但是他一定要来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没有答案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去哪里，所以我们害怕，我们以为，我们不是想他，我们以为只有那些年老的人才会死。在星期一的时候，我听到一个很不幸的消息，我大儿子学校里面发一张通知回来了，他说在我大儿子的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去年呢就被查出患有白血病。那么星期一呢，学校发这个通知说这个女孩子过世了啊！我在突然间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，我的大儿子8岁都不到，他同学才也只有7岁多，这么小的年纪就死了。死亡如此之坚强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的。为什么我们都要死呢？为什么我们都要面临这个死亡呢？尽管我们这样的不情愿。后来我听福音了，后来我知道了为什么我们会死呢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，每一个人都犯了罪。圣经上面说人人都犯了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我在福音座谈的时候跟一些朋友们讲到说我们都犯了罪，很多人不同意啊，有不同的看法。他说我哪里有罪，我如果有罪的话，我来澳洲移民澳洲，我的无犯罪记录就做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其实呢，扪心自问啊，我跟这些福音朋友有一些不同，不同在哪里呢？当我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罪人。尽管我的外面很好啊，我读书虽然读得不怎么样啊，但是我在学校里从来不给老师制造麻烦的，我也不打架的，也不逃课的，如果也逃课也是大家一逃的时候才逃的，不是我一个人逃的，所以我觉得很好啊。然后我走上社会以后呢，我也没有很多不良的嗜好啊，我也不像人家到外面去那个天天到外面去跳舞啊唱歌啊，我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，我做我自己很多的爱好，我觉得我很好，外面觉得很好，大家都觉得你很好，但是呢在我的里面呢，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的人，我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心思意念里面的败坏。我相信在座的福音朋友们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。如果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把你今天所思所想的，你把它敢公布出来吗？我原先不懂啊，但我后来信主以后呢，我来读圣经，我发现圣经上面说人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，
哎，我就觉得是啊，我原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我在没信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罪人。但是很多人他们觉得他们是一个好人，他们觉得他们不是罪人。所以呢，我就跟有机会跟他们讲，我们所讲这个罪呢，跟这个社会上面讲一个人是个罪人呢，有很大的不一样。我们讲在这个社会上面，我们讲一个人是罪人，是一个罪犯，他首先得具备几个条件：一，他得有犯罪的动机、犯罪的事实。然后呢，不仅如此，有了犯罪动机跟犯罪事实，还不能讲这个人是罪犯，他还得要被抓住了，他已经被抓住了，证据确凿，起诉了，法官定罪了，说这个是杀人犯，这个人是强奸犯，这个人是什么犯。如果没有被定罪的话，他有可能请一个很好的律师为他开脱罪名的，你不能讲他是杀人犯啊，尽管他真的杀了人，你讲他是杀人犯，他可以告你诽谤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前一段时间都知道，在原先1996年的时候，内蒙古发生了一起奸杀案，有个青年17岁的青年叫呼格吉勒图，他原来是报案的，结果被那办案人员给做成了杀人强奸杀人犯，最后被61天就被执行了枪决，后来真凶落网了，这个时候才开始为他平反。你看这个世界上面定一个人罪是这样子的，一个人没有犯罪都可能被定为一个杀人犯，都被枪决了，更何况那么多有罪的人，做了杀人犯、做了杀人事情的人，他们逍遥法外。我们这个社会定一个人罪是极其有限的，但圣经上面讲到说，当一个人看见妇女就动了一念的，这个人在心里就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当一个人恨一个人的时候呢，就等于在心里杀了这个人。如果神这样以这样的标准来定的话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自然能够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。我们恨那些不可爱的人，我们恨那些得罪我们的人，理所当然，对不对？他给我脸色看，他欺负我，我当然恨他了，我表面上可能做不出来什么样的行为，但我心里面满脸恨。如果我强大到一定程度的话，我可能就修理他了。许多时候我们恨那些不可爱的人，那得罪我们的人，但是扪心自问，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恨那些最爱我们的人？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恨那些最亲我们的人？我想我们如果对自己诚实的话，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。所以圣经上面说呢，我们是一个罪人，人人都犯了罪，那罪不止就到此为止了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你犯罪的结果呢就是死。我们不是因为犯了罪成为一个罪人，我们乃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所以我们天生会犯罪。一个人有怎样的行为，乃是根据他有怎样的生命。一个犯罪堕落的人，是因为他有一个犯罪堕落的生命在他里面，所以他天然会犯罪。圣经上面说，狗所吐的转过头就是吃，猪洗干净的他又到那里把你去鬼。因为猪有这样的生命，从前有一个皇帝，他觉得猪之所以喜欢到那里把你去鬼，是因为猪从小成长在一个肮脏的环境当中，所以他要挑战这个事实。他做什么呢？他把一只小猪带到皇宫当中，给他预备一个非常干净的房间，里面铺上床铺，天天给他洗澡打香水。几年以后，他觉得我现在可以来试验一下我这个成果了，他讲这个猪一定是一只与众不同的猪。然后呢，他就把他猪从皇宫里放出去了，结果让他大失所望。因为这猪呢，一出了皇宫，第一个光顾的地方呢，就是那个烂泥巴。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这个人呢，是个犯罪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天然会犯罪。 我们以为教育可以教育好我们。我刚才讲到了，你看那些当官的人，他们都受过最高的教育，但最后呢却不能够把他教好，最后他仍然有面临犯罪的声音。那其实世界上就有很多东西来了，宗教也来了，哲学也来了。我在福音座谈的时候，有的朋友就说呢，任何宗教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劝人为善。我说不一定的啊，我说这个不一样的，我说我们信的不一样，我们基督信仰不是告诉你劝你为善的，乃是告诉你说你是一个罪人，你行不了善。曾经有一个人名叫苏东坡，他去问佛教的一位高僧名叫鸟巢法师。这个法师为什么会叫鸟巢法师呢？因为他修炼到一定的程度呢，他可以在地上打坐一动不动，以至于呢鸟呢都能够把都以为他的脑袋呢是一个树桩，在上面做窝啊。你讲这个人的功力不得了啊。所以呢苏东坡就问他说，你可不可以以最简单的话语告诉我佛教的精义在哪里？这个鸟巢法师想了想以后呢，告诉他说，他说八个字：诸恶不作，诸善奉行。好，这个苏东坡听了以后大失所望啊，他就这么简单啊，这个不是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的事吗？鸟巢法师的回答怎么说呢？他说知道是知道啊，八十的老人做不到，你就给我们看见宗教也不能够改变人一个犯罪的事实，人可以立志行善，但是行不出来由不得。许多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得罪了我们的朋友，我们得罪了我们亲人以后，我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以后，我们想了一些不该想的事情以后，然后我们怎么样，良心谴责我们，良心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告诉我们你缺德，你怎么办呢？你开始立志我要重新做人，没多久你又回到原形，人就是这样子的招我护士在那里运作。是不是就到此为止的呢？还不是。如果因着人犯罪带来死亡就如此就结束的话，那也没什么好可怕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讲人死如灯灭，什么都没有的，那也没什么好怕的。那我们将来今天又享受今天的人生，我们今天当然又今朝有酒有酒今朝醉，可是不是到此为止的。圣经上面说人人都犯了罪，罪的公价就是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奇怪了，我们所受的教育不是告诉我们什么任何东西都是物质的吗？物质一旦没有的话，那还有什么东西要受审判了？人，我们这个人躯体这个死亡了以后还有什么要受审判的呢？我想可能很多人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或者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人是有灵魂的，人的灵魂是不灭的，你怎么知道你有灵魂呢？我常常跟朋友们讲，我当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跟死去的时候，他两个区别其实没有，他的人生的他身体的器官都在的，但是他就是这口气没有了，他灵魂不在了，你就发现他身体就没有怨了，身体就开始腐烂了。你看我们没有死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身体都是保养顾惜的，但是人一死，灵魂一离开我们了，我们这个身体就开始烂了，就开始臭了，就不能放在家里面了，就拿出去埋了，拿去烧了。真正有价值的不是我们这个身体，乃是他看不见那个灵魂。灵魂是不灭的，是不死的。那灵魂我们去哪里呢？刚才那个人讲了，人生两头漆黑，不知道去哪里，不知道去哪里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无望当中，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只看重今天的人生，因为不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原先也是想我只要活好我今生就好了，谁知道有没有明天呢？谁不知道有没有灵魂呢？但是呢，当我听到福音以后，当弟兄姊妹们告诉我说能有灵魂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你有灵魂呢？我这个呢，我会在这里思想，我有爱恨，我有情感，我可以决定做一件事情，我有心思意念，这就是我们魂的层面。一个人死去的人他就不能够再思想了， 他就不可能再做决定了，
他不会再有爱恨。
你怎么样讲他，你怎么样骂他，他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回应，因为灵魂已经离开了他。
有很多的个医学方面的报道啊，告诉我们一个人在濒死的时候，后来他们又护生过来的时候呢，他们都告诉他们一个事实，就是当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他自己在一个某一个地方看见下面的医生在抢救他的躯体。
人有灵魂，灵魂又去哪里呢？
灵魂是不灭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对永生的盼望，我们都想知道我们的灵魂去哪里。刚才讲到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始成为美好，又叫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。因着我们犯罪，我们带来面临的死亡，每一个人都有死，罪也让我们这个人在地上永远没有真正的平安与喜乐，也不会有真正的满足。我们对死亡充满了恐惧，我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。
你怎么知道你这心里面有对永生有盼望呢？我常常跟一些朋友们讲，我说当你每一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，你脱掉你的鞋，你想都没想，你就去睡了。你觉得我明天能够穿起这双鞋，我可能还有很多的计划，我要做什么事情。可事实上呢，有很多的人呢，他今天晚上脱掉这双鞋，他明天就再也穿不起来了。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这样想，你今天晚昨天晚上睡觉没有这样想，没有想我明天能不能穿这双鞋，今天晚上睡觉也没这么想，明天晚上睡觉也没这么想。其实呢，你在希望什么呢？其实你希望你永远有明天的，对不对？尽管你知道有一天会没有明天的，但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呢，我们觉得我们永远有明天，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放下了一个无限大的需求，就好像他在我们里面创造了一个看不见的胃一样。我们这个人会饥饿，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闹声的胃。我们胃空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饥饿，这个时候我们只有食物能够成为我们的满足。他在我们里面放下了灵，放下这个属灵的胃，我们看不见他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们以为金钱能够满足他，我们以为权力能够满足他，我们以为宗教哲学能够满足他。不是的，这个需求呢是神放下来的。除非有一天我们遇见这位无限大的神，我们人都犯了罪，罪的公价就是死，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一些。感谢主，在人类历史上面，在中东的地区以色列1900多年前，当有一个人名叫施洗约翰，他在约旦河边，他在那里大声呐喊，他说看哪，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我们不可能凭我们自己自救，我们没有走出路的，我们犯罪的结局就是死亡，就是将来要面临永远的审判，犯罪结局就是要到地狱火湖里面受到永远的刑罚。有人说，这个有一个弟兄跟他的妈妈传福音，要妈妈信主，他说你要信耶稣，不信耶稣将来要下地狱的，那里的火是不灭的，虫子是不死的。他妈妈说呢，我不怕，去地狱就去地狱，不信有神。有一天他妈妈被开水烫到了，哇，痛得不得了，又是抹药又是抹油。那这时候他弟兄痛得他整夜不能睡，于是他弟兄就跟他说了，妈妈你看这一点那个开水烫你一下呀，你就已经受不了了。你想想看，你怎么能够容忍那地狱永远的火呢？那是不灭的，那是永远。我请大家们来想想，永远是怎么一回事，永恒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中国都知道有一个神话叫做精卫填海，对吧？一只小鸟叼石头去填海。我请你们想想看，假如说有一只小鸟，它1000年叼一块石头扔到现在的太平洋里面，1000年叼一次啊，然后终于有一天它把这个太平洋填满了，然后我告诉你说，这个时候永远才刚刚拉开序幕，那是没有止境的痛苦。刚才讲到说，因着我们犯罪，我们没有指望了， 直到有一天，使徒约翰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，他就除去世人罪孽了。”那就是耶稣基督来了。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耶稣基督这个名字，他来做什么呢？他的名字就叫做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他是生命的救主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道成为肉身来到这人世间，来寻找拯救我们这般失望这个无望的人。我们原来又下地狱，但是他却因爱来寻找我们。圣经上面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。你如果有一位朋友，他说他非常的爱你，可是你信不来呀。直到有一天你有生命危难的时候，你的这位朋友愿意放弃他自己生存的机会把他留给你，我相信你不会怀疑他爱你的。可是呢，我们这所信的这位耶稣呢，他来，他为我们的罪死，他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来寻找拯救我们。圣经上面说，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在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啊，我刚才讲到说，我知道我自己有罪，我也相信有神，但是呢，我不要信神。我那时候讲，就算有耶稣，就算有神，我有罪，他为我的罪死了，我还不一定有领情啊。他做他的神，我做我的人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挺好。我相信很多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可能都听过我这样的话啊。我在福音做主的时候啊，你们跟我传福音，我这样讲过。但是呢，如果这位神，他不仅愿意为你的罪死，他是这样的爱你，他也愿意呢成为你的生命，他不仅可以成为你的生命，也愿意听你的祷告，所以你可以经历的主的时候呢，那就不一样了，那跟我就太大关系了。这位既是永活的神，这是全能的神，又是爱我愿意为我舍命的神，不仅如此，又是我今天可以经历的神，我可以借着祷告来经历他。哎呀，这跟我太有关系了。所以当我决定信主以后，哎呀，我经历他极大的恩典。圣经上讲到说，当主耶稣来到的人世间的时候，许多人都拒绝他，只有他为我们罪的缘故呢，被钉在十字架上面。他是没有罪的，因为比拉多查不出他有罪，希律王查不出他有罪，犹太的公会也查不出他有罪，他们因着嫉妒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更是他愿意为我们的罪舍弃他自己的性命，甘心乐意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。曾经有一个人，有个炮兵名叫贝特，在战争期间有一天清晨，他被一个炸弹给炸伤了，炮弹炸伤了，伤势非常的严重。那么他的同事呢，就把他挪到这个战壕的深处，挪到战壕的深处，知道他没有救了，拿那个麻衣把他盖在身上，那个沙包盖在他身上，只能等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另外一个士兵他就走了以后，这个他的朋友走了以后呢，另外一个士兵唐尼就听到贝特在里面喊，那么这个唐尼就过去，就问他说：“你有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有得永生的方法。”我有得永生的方法，因为他濒临死亡了。但他都不知道啊，这个唐尼不知道啊，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到永生啊，因为我们的犯罪都要死了，不知道怎样得到永生啊。于是他就去问他的其他的人。没有人知道，就这样一个一个传下去，传到第十六个岗位的时候，第十六个岗位呢，就去问第十七个，十七个这个炮兵呢，他是一位弟兄，他听了以后就笑了，他拿出一本圣经，迅速翻开一本圣经，指着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他说：“你把这圣经拿去，指着这个话，指着这个铅笔圈过的话。”念给他听， 于是这个十六个岗位的这个士兵呢，赶紧就拿着这个圣经跑到那里，跑到这个贝特的旁边，念给他听。上面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连续讲了好几遍。那么这个贝特呢，听了以后呢，就闭上眼睛的，像睡着了，嘴巴里就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大声喊起来：“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”这是一个得永生的法子。有了神儿子生命的，就有永生。没有神儿子生命的，就没有永生。那么永生是不是我们只是好像死了以后才有用的呢？好像这样一个濒临死亡的人，他才有取得永生呢？我们现在活着的人不需要得永生了吗？不是的。在座很多的基督徒都可以跟朋友们做见证，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不仅给我们永生的福气，他现在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成为我们的生命。刚才讲到说，一个人有怎样的行为，乃是根据他有怎样的生命。只有当一个人的生命被换过以后，他的行为才能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生命救主以后啊，我们才能够一方面永生赐给了我们，他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神儿子圣洁的生命才能够让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曾经有一个人，他22岁的时候，他在台湾的金门做炮兵。那么当时的两岸关系紧张，常常有开炮的，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单打双不打的这个说法，就是单招的时候呢，啊，单日的时候呢，就有开炮的，双日的时候就没有战，没有炮战。所以呢，当到了当日的晚上时候呢，他就非常的紧张，因为他说呢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，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。他说我才22岁，我不想死。但是呢，他想一想啊，也不对呀，我到了70老80，我仍然不想死啊。他没有答案。直到后来他去了美国，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呢，那他说当时他是1975年的时候，当时这个学校里面的中国人还不是特别的多，因为他们吃不惯中国的食啊，西方的食物呢，他们就聚在一起吃中餐。哦，他看见很多的中国人，这些人他说比他学问又高，英语也好，是他的学长学姐，他们濒临这个毕业了，快要毕业了。但是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谈了很多的是，哎呀，好像都是关于前途这种迷茫，这种的无助。他就觉得很心就凉下来了。他说，我来到这里，我刚刚从死亡的边缘出来了，我来到这里读书，我以为过了2年以后就可以有一个好的人生，但结果却发现他们这些人又毕业，他们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。他心里面很冰凉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发现角落里面坐着一个人。哦，他说这个人呢，这个女孩子啊，胖得跟雪人一样的，胖得像雪人一样的。但是呢，这个人脸上非常的喜乐，他就觉得很稀奇。他说一个女孩子胖成这样的，怎么还可能这么喜乐？于是他就找过去问他，当然他不是这么问的，不是问说你胖成这样怎么会这么喜乐啊？他说，你看我们刚才讲的都是现在毕业读书怎么样，毕业怎样，也要怎样啊？怎样？他说你为什么会这么的喜乐？哇，这个首先这个年轻人他之前是跟基督徒有过长达6年的辩论，他不信神的。但当这个姊妹啊，这个女孩子她回答的时候呢，吓了他一跳。他说因为我里面有耶稣，他说因为我里面有耶稣。他就觉得很稀奇，耶稣不是挂在十字架上面吗？不是挂在教堂上面的吗？一年圣诞节去看一次就够了，怎么耶稣会跑到你里面去了呢？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宗教只是接受了一些宗教的理论，宗教的教条，宗教信仰都是劝人为善的，都是一些条条框框。不是的，这个姊妹呢告诉他，因为我里面有耶稣。他说那耶稣怎么跑到你里面去的呢？他说我也不知道，你来参加我们聚会嘛，介绍一本这个书给你看。后来他也信耶稣了。他说不是道理征服的我，那是一个活的生命征服的我。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信主的人， 都可以跟朋友们做一个见证。因着耶稣，我们先相信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救主以后，我们人生发生了怎样大的改变。在我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不愿意去参加聚会，我不愿意听福音，尽管我参加了很多的福音聚会，但不是我心甘情愿的，那是因为我对他不了解，那是因为我对他不认识。我记得在十多年前啊，我当我还在湖南的时候，我常常呢会在那里做雕刻。湖南当时很冷，冬天的时候又没有暖气，那非常的冷。当我在雕刻的时候呢，我雕完作品以后，然后我会邀请我的朋友们来看。一方面他们会非常惊叹于我的雕刻，另外一方面他们常常会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农茂啊，他说这么冷的冬天，你一个人在这里雕刻，会不会觉得这石头很坚硬？会不会觉得很冰凉？会不会觉得很痛苦？我常常会这样回答他，我说不是的。我说当我在雕刻的时候呢，我感觉不到周围的存在，我不觉得我自己是冰人，我感觉好像这个全世界就剩下我一个人一样。我说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我非常的开心的。我说呢，当我在做这件事情完成了以后呢，那种成就感啊，是你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。我说这是因为这是我生命热情的对象。我说因为许多时候你对他不认识，所以你会觉得很坚硬很冰冷。我说如果你一旦进入了，你认识了，你了解了，你爱上他了，你就会为他魂魂缭绕的，然后再也割舍不了。亲爱的朋友，那我来告诉你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。我有很多年没做雕刻了，但是呢，我今天可以告诉你，自从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救主以后，我真的经历他极大无比的喜乐，经历很多的恩典。因着时间的关系，我不可能在这里啊，没有机会跟你们来介绍，或者说来诉说他是在我身上有怎样多的奇妙的作为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上回要可以来找我，我可以跟你慢慢的再讲。但是呢，我告诉你，信耶稣这件事情真的是像我刚才所讲的那样，成为我一生为之魂魂缭绕再也割舍不了的事情。我说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我们会有很多的理想，长一点的话我们称之为志向，好的，短一点的话我们称之为念头，好的我们称之为愿望，坏的我们称之为野心。我们在经营，我们在追求我们的理想，我们常常觉得很多不是我们所想要的，我们的追求可以改变一下，很多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，我的决定又更改了，我可能不上这所学校的，我可能不移民来澳洲了，很多很多你都又更改了。有人说的非常的好，他说人生啊，没有如果，只有后果和结果。那么今天我要在这里告诉你，在我不多的人生的旅程当中呢，我有很多的决定，我可能也有更改的，但是有一件事情呢，是我做了以后我没有后悔过的，那就是在十多年前我接受主耶稣做我个人生命的救主，我没有后悔过。我感谢主我能够认识他。当我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，我的哥哥跟我讲，听见就信的有福了，我对这句话极其不屑的。但是到今天呢，我正在回想这句话，圣经上面说听见就信的人有福了，真的是有福了。我原先没信主的时候，我不愿意去参加聚会，不愿意去读圣经，但我信主了以后，我发现我非常爱聚会。我原先真的圣经是从来不看，就看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，我其他书可以看，但当我信主以后，我里面的生命让我有一个渴慕愿意来读圣经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来告诉你，当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感动得我热泪盈眶。我突然发现我为什么之前不来读这本书。今天我以我自己的经历来告诉你，你来做一个决定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，这将会你一生不后悔的决定。有一首诗歌这样唱道，他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信靠主耶稣。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呢，就有永生。圣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上面说，凡接待他，凡接待信他，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 我们不仅仅要信耶稣，我们还要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。你可能说，我的人生不需要耶稣也过得这么长久了，我可以凭我自己来过完我自己的人生，这原先是我自己的想法，那是因为我不认识他的时候想的。当我认识耶稣以后呢，我发现当我愿意接受他做我生命的救主，愿意来跟随他的时候呢，我的人生呢更加的美好，因为他是那位无限大的神，是那位创造我们愿意为我们舍命的神，他就是爱我们的神。我这是盼望在座的福音朋友，你们愿意能够打开你的心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。你可能会说，我才听一次，我听第一次来这个教堂，我对耶稣基督认识不多。我告诉你，在没有信耶稣之前，我都没读过圣经的。我以后也多点机会来认识他，来了解他。我们许多时候觉得我们来那个方场，我们有很多的机会，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再见面。其实许多时候人生不是用加华的，乃是用减华的。你今天见一次面，你可能就少一次面了，少一次见面的机会了。不见得你有明天的，明天永远不在你手中的。你是这样的有限，又是一个有罪的人，还是一个有死的人，为什么不趁着今天听到福音，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呢？因着时间的关系，我要停在这里。我请邀请在座，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你生命救主的话，你现在就打开你的心，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，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，让他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，让他的永生成为你的生命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如果在座的福音朋友，你愿意来现在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话，我邀请你来跟我做以下的祷告。你不是在人的面前来做这样的祷告，你乃是在神的面前，你自己单独来到神的面前。因为也许你可能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，也许你今天是第一次听过福音，但不管怎样的光景，我真的是诚挚地邀请你，愿意打开你的心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。你不可能凭你自己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，你的永远如果没有解决的话，你将一辈子生活在痛苦、没有安息、没有平安、没有喜乐当中。打开你的心，让耶稣进来，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，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那样，让你的生命当中充满了安息，充满了平安，充满了光明。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谢谢你在2000年前因爱来到这人世间来寻找拯救我。我原本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但是今天我听到你自己的福音，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，我现在愿意打开我的心，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。求主照着你的应许，你将永生赐给我，引导我找以下的人生。谢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如果有朋友你做了以上刚才的祷告的话，那我要恭喜你，耶稣现在就住在你里面。我常常讲，我们为什么在座这么多人，我们会以弟兄姊妹来相称呢？我们来自五湖四海，我们有不同的背景，但是因着我们信了主，耶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因着我们有神儿子的生命，我们与天上的神和好了，我们称天上的神为我们的父。所以我们在座每一位信耶稣的人都成为弟兄姊妹，将来我们在永世里面，在永恒里面，我们仍然是弟兄姊妹。今天我信就停在这里。